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亲爱的朋友，抑郁症其实已经是一种文明病了。我们大概都听过抑郁症，但是你可能未必真正的了解抑郁症是什么。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是，抑郁症是一种情绪病，得了抑郁症的人估计小心眼，想不开，爱钻牛角尖，或是意志很脆弱。其实并不是如此的，抑郁症就是一种病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来的后果自杀率是极高的。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，抑郁症是最能够摧残和消磨人意志的疾病。可是抑郁症的病状常常被身体上的病痛所掩盖，所以 90% 左右的抑郁症患者不能够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患病，而且要及时去看医生。抑郁症是一种能够置人于死的疾病，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自杀。在精神类的疾病当中，抑郁症的自杀率是最高的。和抑郁症的高发生率相比，我们对于抑郁症的认识却偏低，甚至有的人是带有偏见和歧视的。大众的态度会让病人不愿意去就医，延误了病情。也有一些生病的人害怕吃药会有副作用，或觉得吃药没有用而拒绝服用。抑郁症最鲜明的特征是情绪抑郁，很低落。有六种你可以观察到的，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没有希望，觉得没有意义，没有精力，面对生活没有办法。严重的甚至他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吃东西，甚至到生活无法自理的地步。为什么米雅今天要谈这么多关于抑郁症的事呢？因为在基督徒当中也有人患了抑郁症。也许你会问，基督徒也会得抑郁症吗？我们不是有上帝吗？其实是会的，它就像是感冒一样，你的心里感冒了。今天米雅就要分享一位基督徒姐妹的见证，她叫做东平，东方的东，扶贫的贫。她就是抑郁症的患者，他如何透过信仰，透过药物，从这当中走出来？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来听他的故事。平第一次严重的爆发抑郁症是在2011年。他从青春期开始， 阶段性的严重失眠就一直困扰他。但每次他都靠着坚持游泳、运动得以恢复正常。但是2011年这一次，他用尽以前各种有效的办法，也没有办法恢复正常。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他白天黑夜都无法入睡，而且出现了抑郁症的各种典型的症状。了解他的人都觉得很惊讶，因为东平是一个活泼开朗又很外向的人，这样性格的人怎么会得到抑郁症呢？当然，这也是东平第一次知道抑郁症和性格的内外向无关。后来东平分析，他之所以会爆发抑郁症，一个原因是他到了加拿大以后，一直陪伴他的儿子离开他去上大学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工作换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岗位，而且新领导也不是很好相处的人。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移民加拿大之后，他突然放松下来。这一次生病之后，东平认真地听医生的话，按时吃药三年，并且在医生的同意下逐步地减量，直到停药。当时他想，抑郁症可能和他绝缘了，他想他一辈子都不会再得这个病了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停药半年之后，抑郁症重新卷土重来，而且超过以前。这一次东平几乎表现出典型抑郁症有的所有症状，长达几个月严重的失眠，没有胃口，犹豫不决，无法做任何决定。比方说，他可以花一两个小时决定要穿什么衣服，或是考虑是不是要接起电话来。他没有办法工作，没有办法集中精力，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。他会超级后悔，为自己已经做的或没有做的事极度的后悔，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甚至觉得连上帝都不爱自己，认为自己不配活在世界上。他极度的恐惧，甚至不敢去超市、去餐馆，极度的焦虑，那种想要马上死掉和计划如何自杀的念头几乎每秒都出现。这一次的经历，而且走过抑郁症，让东平对抑郁症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。原来抑郁症不但是一种可怕的疾病，还是一个高复发率的疾病。这也让东平明白，他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东平也为此深深地感谢神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保罗也曾经在哥林多后书12章当中说，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，他三次恳求主挪去，主没有答应他，但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东平曾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好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他难得到的。但是因为抑郁症这根刺，让他心甘情愿地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， 倚靠神，顺服他，并且为着每天都能够呼吸，向神献上感恩，献上赞美。其实生活在世界上，我们无法避免疾病，也没有办法避开苦难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态度，以及战胜他们的信心。这个强大的信心不是出自于我们，而是来自于上帝。东平怎么依靠上帝战胜抑郁症呢？他靠主胜过抑郁症的方法是紧紧地依靠神，主是他患难时随时的依靠和帮助。第一个，他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。当东平陷入抑郁症时，他活在自己的感觉当中，每天都有想要自杀的念头，那结局指向的一定是死亡。他自己的经验是，生病的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，而是要完全的相信，依靠上帝的话语来过每一天。上帝赐给了我们圣经，当我们走在死硬的幽谷当中，靠着他的话语走出来。尽管过去东平靠着主战胜了抑郁症，但是当复发的时候，可怕的疾病还是让他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有救，还能不能再次的被医治。东平每天几乎都动弹不得，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，行尸走肉。他什么都做不了，他眼睛里看到的，头脑里想到的，心里感受到的，都是死，都是黑暗。他巴不得死了，痛苦就可以结束了。他也巴不得有意外出现，就可以立刻把他的生命拿走。如果在这样的光景下，只靠感觉生活，那就是死路一条，也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东平的经验是单单相信圣经里上帝的话语，抓住上帝，他不断重复上帝说过的话。比方说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，属灵的119，东平就会说，主啊，你说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我愿意认我自己的罪。他把自己当时能够想到的罪都向主认罪，求主赦免。他还不断地诵读约翰福音的3:16-17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东平对主说，主啊，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选择了我，就为我死，我相信你是绝对不会抛弃我的，绝对不会放弃我的，我一定要紧紧地抓住你，绝不放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当东平在抑郁症的境况当中，他不断思想主的话，思想主的爱。我们来听这首诗歌，思想他的爱。
思想他的爱，思想他的良善，思想他恩典领我一生。就像天里的有多高，我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，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，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。我怎能忘记他的爱，我怎能忘记他怜悯，想他恩典领我一生。就像天里的有多高，我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，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。
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，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。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，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，他就是，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。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，凡他的爱所在之处，总是驱散混乱，也唤醒了敬拜。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，我们会更爱他，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。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，为着你和我的。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，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，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。
天父的慈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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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，
何等伟大，我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，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，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。今天米娅和你分享东平靠主胜过抑郁症的故事。东平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语，他不断地诵读他熟悉的经文，像诗篇23篇、诗篇91篇，尽管有的时候他读不进去，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感觉，但上帝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有的时候东平茫然地翻一翻，圣灵都会给当时 非常软弱的他一句上帝的话语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另外，东平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是他生病时每天做的最多也最专注的一件事。抑郁症让他每天生活在绝望、痛苦、黑暗的深渊里。每天他想从床上爬起来，可是他又像被粘在床上一样，费尽了力气也爬不起来。他想抬起手来刷刷牙，或者把垃圾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，他都要下定决心，咬紧牙关才能够做到。他努力挣扎，想要改变，却没有一点的能力。这时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。上帝赐给他祷告的特权，让他不论在什么的情况下都能够向上帝祈求祷告。在生病当中，他所做出的宣告也是帮助他战胜抑郁症的有力武器。他大声地宣告，他是属基督的，魔鬼没有任何得逞的余地。另外就是属灵姐妹们的关怀照顾，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守望。在东平生病的过程当中，姐妹们真诚地关心他，照顾他，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地为他祷告。当然上帝能做一切的事，但他愿意借着人的祷告来成就，使人和上帝一起同工。神给我们属灵的家教会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在东平患抑郁症的过程当中，他和姐妹们一同经历，也见证了上帝的话。亲爱的朋友，除了靠着上帝，靠着弟兄姐妹的陪伴度过抑郁症，当我们走过之后，我们可以怎么关心还有帮助在你身边有抑郁症的朋友呢？其实耐心的陪伴、倾听、无条件的理解，对抑郁症的患者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身边有患有抑郁症的亲人或是朋友，第一个你要倾听，不要怜悯或是争论。如果他是重度抑郁症的患者，你就陪伴他，减少说教，不要提指导性的意见，默默的陪伴，他需要就给他帮助。如果是轻度的患者，你要了解他想要什么，但主要还是让他说，不要以社会的标准来要求病人，因为他生病了。第二个，要鼓励，不要指责和打击他。抑郁情绪严重的病人往往会很自卑、很自责。当他在你面前表现出对自己的失望和否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鼓励他，你是生病了，不是错了，会好的，不要害怕，配合医生，会过去的。如果你能够用上帝的话语鼓励和安慰他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还有，要陪伴，不要冷漠和疏离。 如果你身边的亲人或朋友有抑郁的倾向，一定要多陪伴他，最好你能够陪着他一起散散步，晒晒太阳，给他一个拥抱。你的陪伴是对抑郁症病人最好的关心。当东平走过抑郁症，他渴望为主做见证，因为在他每一次生病极度绝望的时候，他都向主迫切地祷告祈求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医治我，好让我能为你做见证。主的确救他在危难当中医治了他的疾病。而在诗篇62篇当中，大卫这样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大卫的诗完全说出了东平当时的心声。在一次又一次经历抑郁症的过程当中，他的生命也见证了这经文的真实。东平亲身经历了上帝的信实、上帝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和智慧。同样，东平希望透过他自己生病的过程，他如何靠着上帝来面对，他的一些经验和听众朋友分享。他写下他的故事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米娅也透过他的故事和你分享，如果你自己落在抑郁症的境况中，如果你有家人朋友也在这样的境况中，不要害怕，你的心暂时生病了，去看医生，靠着读经祷告，向你所爱的弟兄姐妹、家人朋友寻求帮助，请他们也来为你祷告，为你守望。要相信神给我们恩典，会带领我们度过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，有什么想要和米娅分享的，也欢迎你利用良友电台的手机应用程式，在手机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应，你可以用短信、用邮件，或是在网上及时留言给米娅。如果你需要米娅为你祷告，也欢迎你和米娅分享你的状况，不要害怕，神会帮助你。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